谢谢师范。从这个主日开始，我要跟弟兄姐妹一同来探讨什么叫跟从主。另外一种的说法就是做主的门徒。过去一年我们看了约翰福音，但我要从对冠福音。什么叫对冠福音呢？也就是指马太、马可和路加，把它放在一起看就叫做对冠福音，因为他们有许多很相似的地方，所以常常会把这三本福音书作为一个整体来看里面的内容。因此我们今天会从马可福音，跟它相平行的经文是马太福音一章十六二十节到马太福音四章十八到二十二，之后马可三章十六到十九，马太福音十章二到四节。当然同样的事件也在路加里面有所记载，但我们今天就只看马可和马太就可以了。我读黑色的知情，弟兄姐妹读红色的。耶稣顺着加利利的海边走，看见西门和西门的兄弟安德烈在海里撒网，他们本是打鱼的。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他。耶稣在加利利海边行走，看见弟兄两人，就是那称呼彼得的西门和他的兄弟安德烈，在海里撒网，他们本是打鱼的。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教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他。这十二个人有西门，耶稣又给他起名叫彼得，还有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又给这两个人起名叫班尼奇，就是雷子的意思，又有安德烈、腓利、巴多罗买、马太、多马、亚拉费的儿子雅各和达泰，并分类党的西门，还有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我们刚才读了平行的马可以及马太关于西门和安德烈他们的蒙召，在这里两处的经文都提到西门和西门的兄弟安德烈，他们是兄弟两个人，在这里提名的先后都非常的一致，先是西门彼得，后是安德烈。这是兄弟俩，我们估计大哥应该是西门彼得，所以放在前面，弟弟是安德烈。他们是圣经记载第一批蒙召的门徒，是兄弟俩一个家庭一起蒙召。他们蒙召的时候，他们就跟从耶稣，跟从了他，跟从了他，在这里多次的提到。用我们今天的话，耶稣在召圣呢，在召学生，召圣啊。 那不过这个如果按照当时来说是相当不寻常的，因为过去是学生找老师的，而且是学生找有名望有名气的明星老师，而不是反过来的。所以在这里非常不寻常的就是作为耶稣他在呼召门徒这件事情的主动性。他们蒙召的时候就立刻跟随了他。我们有理由相信约翰福音同样关于门徒的蒙召那才是最早的，那时候是使约翰介绍这些门徒给耶稣认识，所以他们应该不是第一次在这里认识耶稣。也许在约翰福音里面他们有 一两天的时间跟耶稣住在一起，但是又回到他们打鱼的工作上。这一次的呼召他们深深的明白是要跟随主一段时间的，而不是，当然我们在这里知道也许不是一辈子，而是有一段的时间来到跟从耶稣基督。是许约翰福音里面告诉我们是跟他住在一起，他们跟耶稣住在一起过一段的时间，现在他们跟从主，他们深深的明白就是要跟耶稣住在一起，出路都跟随耶稣。这就是跟从主，做主的门徒，是一种生活的关系。然后在这里我们看见这个蒙召蛮有趣的，因为很多的资料不提，但提了什么呢？他们在海边怎么了？在撒那个网，然后提到他们本是打鱼的，也就是他们的职业就是渔夫。用英文来说就是 fishers of men， 所以严格的来说是网鱼的渔夫，不是钓鱼，也不是手抓鱼，而是用网什么来网鱼。那中文把它翻译成什么？你们要得人什么呢？如得鱼。但是英文只是 fisher of men 而已，没有应许你一定什么得鱼的。谁今天是打鱼的，每次出海你就肯定有鱼呢？没有的。所以中文翻的还蛮正面的，得人什么如得鱼。我们下次看路加福音的时候你就发现那一次啥鱼都没有啊，什么叫得人如得鱼啊？跟随主一条鱼都没有啊。不过我们下次才来看，所以我们是有蒙召跟从主上嘛，蒙召跟从主下，我们就来看路加的版本有关于网人的渔夫，而不是网鱼，乃是要网人，也就是他们要为主得门徒，要为主传扬福音，这是他们蒙召的目的，他们的工作。但是在这里我们看见很难得的这两个人很多心理的挣扎没有提，家庭的挣扎没有提，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两个人的反应是立刻什么呢？舍了他们的手上的工作来到跟随耶稣，跟从主。我在这里期待一个很感恩很惊天动地不得了的一个蒙召的见证。然而马可马太随便几句话草草了事。哎呀，我期待到底他们的挣扎是什么，他们对于得人如得鱼的这个理解是多少啊，他们过去跟耶稣住在一起的时候他们的感受如何啊，他们知道他们蒙召跟随主两年三年他们将来的命运吗？我都很想知道。但是这里却是很平常很平凡的就提供了一句话，他们本来是什么打鱼的。 对一个打鱼的人来说，这一天非常的平常。早上出去，把网撒出去，然后把网收回来，有网的就有洞的就捕。这个蒙召非常的平凡，就不过就是门徒的一个平常的工作天。Monday through Friday， 周一到周五。这个蒙召听起来是那样的乏味寻常，那样的平凡啊。然而，上帝就是在我们今天早上，也许就是你起来刷牙、洗脸、喝了你的咖啡、开车到公司、刷了一下卡进去、坐在办公室里面、开你的电脑、开始工作，到五点钟下班离开、开车回家，很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在你的规律生活的一部分里面，是主的蒙召就来了，主的呼召就来了。这是任何我们这些人都非常有共鸣的一种的经历。我们就是在这样平凡的一天，日常生活的一天里面，来听见主的呼召，来跟从他。这是生活日常啊，是熟悉的，是规律的，是可控的。然而，这样的一种的生活，对于一个门徒的蒙召有什么样的吸引力呢？你已经习惯了在那种的生活里面，要跟随主又是怎么样的一回事呢？我觉得有一本书蛮有趣的，就是他提到，书名叫做《一位女星独自穿越大峡谷的河流之旅》。这是一位女星，她是一个城市的居民，是她的一部的回忆录。在书中她描述她怎么样独自一个人撑过这个疲乏亭，沿着科罗拉多这个大峡谷的河流漂流25天的经历。书中记载了他在壮丽和险峻的大峡谷中，他如何的实现个人的成长，如何的在这一场惊心动魄的一种的河流的漂泊上，他认识了他的自己，他认识了周边的万物，他从一个城市的人变成一个能够勇于接受大自然挑战的一个女性。当然，书中我们并不太关心她在这个冒险的过程里面，这些惊心动魄的这种的河流的旅程。我们更多的关心的就是她这个旅程里面对我们作为一种人生有什么的启发。我们可以想象这样的一段河流的旅程，就好比人生的旅程里面充满了各样的挑战危险。只是在这个旅程里面，我们认识了自己，我们认识了万物，我们认识了周边的事情。这个故事里面提到有一句话，成为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在平凡的生活里面，我觉得聆听主的呼召很重要的。他就说，人们很容易执着于熟悉的事物，这些熟悉的事物即使已经熟悉到一个程度，平凡到一个程度，你都觉得每一天你都觉得很厌恶，觉得很没有新鲜感，是成了一种的公式化的生活。所以让这位女性能够踏上这样的一个旅程的，她这样来描述，她说，同样的恐惧之前曾经无数次的让我停滞不前，害怕向前迈进，害怕迈出那一步，害怕摆脱平庸乏味 令人难以忍受的生活，这种令人瘫痪的恐惧扼杀了我的潜能，限制了我与世界的联系。因为他勇于踏出这一步，他对自我的认识，对世界万物的认识，他有一种突破性的成长。同样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有没有这种的害怕，拦阻了我们摆脱平庸、乏味，甚至厌恶到难以忍受的这种规律的生活呢？我们有没有一种的害怕，扼杀了我们跟随主的潜能呢？扼杀了我们作为一个主的门徒那种的潜能，限制了不是我们跟世界的关系，乃是限制了我们跟主的关系，限制了我们与我们自己的关系，限制了我们与周边的人，我们的夫妻之间的关系，亲子之间的关系，限制了我们甚至与万物的关系，我们的房子，我们的车子。这是因为我们甘于平庸，我们甘于过一种乏味、平凡到让人难以忍受的生活。是的，是平凡，但是那一刻，这两个打鱼的人，从那一天跟随主，他们就开始了一段不简单的人生的旅程。这段的人生的旅程流转了他们的人生，他们将要过一个不是平庸、不是乏味、不是让人难以忍受的生活，而是充满惊险、充满期待、充满各样的出乎意料想象的对于自我的关系，对于与人的关系，更重要的就是与主的关系。这就是这两个门徒在平凡中，他们要开启了那一段不平凡的旅程。你我的人生虽然是那样的规律平凡，但是因为我们跟随主的缘故，我们可以变得不平凡，我们个人的关系与人的关系可以变得不平凡，可以变得是那样的充满惊喜。我们跟随主已经失去了那种期待惊喜，我们好像甘心平庸，草草了事就过了我们这一辈子。我不甘心啊，我希望你也不甘心啊，我希望你的人生能够摆脱这种的平庸，而跟随主让我们的人生不再一样。但是这个不再是一样是有条件的，你必须知道什么叫做做门徒，什么叫做跟从主。所以下面我们看这个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他们的蒙召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见他们做了什么，以致可以开始这段不平凡跟随主的经历。在这里提到雅各和约翰，同样的是两兄弟，一前一后。我相信雅各是兄哥哥啊，约翰虽然从姓约来说他比较出名，但是你也不要以为，因为雅各是第一个在圣经里面为主殉道的十二门徒之一，其他门徒为主殉道都是从教会历史里面知道的，但是唯有一个就是雅各，他在使徒行传里面被记载，他是第一个被为了信仰被希律王杀害的门徒。但是我们再看下去，同样的，他们随即立刻哈，他们蒙召的时候，他们就跟从主了。所以主呼召他们，他们就跟从主了，跟前面两位哈是非常的一致。 但是我们在这里看到他们也是一样立刻舍了，立刻舍了。前面是舍了这个网，但是这两个人舍的比西门彼得还有安德烈还要多。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舍了什么？船。他们舍了什么呢？父亲。他们就跟从耶稣了。有的人按着这句话来比较这两组的兄弟，前面需要在海上撒网，后面这个是有船，是富二代啊，还有雇工工人啊，可以让他们去换来换去的。所以这富二代他们要舍得什么呢？是更多啊。那这里中文的翻译有点有趣哈。马可福音哈提到留在船上，其实希腊文就是舍了。然后中文翻译成别的父亲，其实就是舍了父亲。跟舍弃往船是一样的用词来的，只是我们中文翻译不好意思把父亲丢了下，总得道个别吧 ，say goodbye 吧，哈。呀，所以在这方面，和本还是比较着重于我们华人的人伦的这种的关系，别了，不是一辈子，只是这几年跟随主不晓得多久，不能够常回家，偶尔也许可以回家。但是大部分时间是跟从主，跟他生活在一起。所以门徒在这里首先人伦的关系，别的父亲跟物的关系，别的船网，他们要重新适应一种人际关系，也就是跟从主，跟从主，主仆，主和门徒的关系在一切之先，在一切你与其他人的关系之先，在一切你与你所拥有的财物之先。这是第一件事情，当你蒙召跟随主的时候，主要流转改变你所有的关系啊，你对自身的关系，你对人的关系，你对你所拥有的财物的关系，主要流转了。所以在这一方面，先后次序请搞清楚，在一切的关系之前，是你与主，你作为门徒，他是主的关系。你虽然是一个父亲，你对你的儿女有父子女的关系，但是请记得你是一个门徒的关系为先。第二，你作为一个夫妻的关系里面，对另外一半首先你是一个门徒的关系。如果你是一个雇主或者你是一个员工，首先你是跟随主的一个人。在餐厅里面，你对待服务员，你是消费者，他是服你的，但是请你记得，首先你是一个跟随主做主门徒的。在你买房子贷款买车子，你跟物的关系之前，请记得首先你是主的门徒。在这一切的关系之先，你要问，在这一些的关系上，我怎么样更好的成为主的一个门徒，跟随主。第二，在所有的关系里面，包括人际关系，包括物的关系，讲究的是取舍。我们大部分人是先取后舍，但跟随主是讲求舍得。先舍什么呢？后得。征服了英文这一句话，如果有先后次序的话， give and take， 先舍后得。 所以在这里两组门徒都强调舍了舍了舍了跟从主，这是第一点很重要的。我们在跟随主的道路上，在所有的关系里面，你先问你舍了多少。你要求你另外一半这样的时候，你先问自己你舍了多少。你要求你的儿女这样那样的时候，你先问自己你舍了多少。你跟从主做门徒这件事情，你舍了多少。但是弟兄姐妹，没有一种的关系是永远舍没有得可以维系的，我们都需要得的，我们不能够只是一味的付出的，会掏空的。所以我并不反对我们在所有的关系里面我们有舍得，我们应该有期许有期待我们可以得的。如果你没有的话，请听马可福音10:29，耶稣说，人为我和福音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母儿女田地，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的，就是房屋弟兄姐妹母亲儿女田地，并且要受逼迫，来世必得永生。我们以后再讲这句话，常被误解成为一种的成功神学、繁荣神学，好像投资1块钱可以得100块钱的那种的心态，完全错误，我以后再讲解。但是我们是合理的，如果你没有期待得的话，你的关系维持不了的。所以同样的，在夫妻也是一样，但是我们先舍后得是有一个先后次序的，主要让我们得着很多的关系啊。如果你能够把你跟主的关系放对的话，放在首先的话，在你的人生里面你会得着很多的关系啊，你会得人如得鱼啊，你会得着你的另外一半，你会得着你的儿女，你会得着一个陌生人，你会为主得着你的同事。但是首先你是不是一个舍的人？所以我很赞同藤敬辉牧师所说的一句话，在平凡的日常生活中学习舍己精神，没有一个不肯舍己的人能成为主恩典的通渠。舍己是真正的门徒生活中不可缺的要素，正是这一种基本的学习。在他生命的侍奉里面，藤敬辉牧师强调，真正的门徒的生活就是经常在学习舍己，舍己跟随主。所以我们看见两位门徒，他们在答应主跟随主的时候，我想他们大概不知道原来要舍这么多，包括赔上了他们自己的生命。你我开始的时候大概没有想到，我踏上这段旅程我要先舍这么多才能得着这么多。但是就是这样的一种舍得，让我们跟随主的道路上我们充满惊喜啊。刘换化名又什么呢？一寸呢？我们就是在舍的这种的学习的当中里面，我们好像那哥罗拉多的那个漂流的那位女士，我们过着一段充满挑战、惊险、冒险的旅程，随时的翻船舍己，让老我死掉。船又起来了，我又得着耶稣要我成为的人。这就是一个基督徒在平凡的规律的人生里面，你不要因为今天听了牧师的讲道你就跑到科罗拉多去， 开始那一个哈，或者去登山哈，还是什么这个什么高山哈，不是。我的意思不是在你平凡的生活里面，你只要过一个舍己的生活的话，你会发现跟随主真是惊险啊，真是充满惊喜啊，是非常非常不平凡感人的一种的人生的道路了。这两位门徒的人生大大的被翻转。那我们再来看关于这三位四位门徒，他们在当时的教会里面他们有些什么样的特点，如何看待这些的门徒。我们只要看马可福音还有马太福音这个名单，这个门徒的名字十二个门徒，那我们看这个名单之前，你可以一边看，但是我告诉你，所有的名单都有逻辑关系在里面的。你不信的话，你看很多的名单摆出来的时候，很多人会这样说，排名不分什么先后。如果分先后的话，他会很清楚的说明中文的排名按姓氏的笔画排序，如果是按英文的话，按姓氏的字母什么顺序。向所有看这个名单的人解释这个先后次序的逻辑是什么。那你看这个名单的时候，你没有留意到它的先后次序逻辑是什么？那两个分别不同的作者，这个名单先后有顺序，有很多相同的地方，但也有一些不相同的地方，说明一件事情，大家不是在抄彼此的，也不是有一个共同的备录，大家在用那个，不是。在他们写这个名单的时候，马太、马可脑袋里面有一个逻辑的。但是你要问他这个先后排名的逻辑是什么关系呢？我相信，圣经从来没有如何的去解释这个先后排名。但是我先说我留意到什么的。第一，彼得永远排在第一位的。如果你再看路加再看约翰的话， always 都是第一位的。第二位是雅各还有约翰或者是什么安德烈。再看路加再看使徒约翰，这四位里面彼得肯定是第一位的，之后雅各、约翰、安德烈就有一些不同了。也许安德烈排在彼得之后，然后才到雅各和约翰。也许安德烈是排在约翰之后。我是认为，如果按地位来说的话，我相信这是按地位排的一个顺序，按权柄按地位排的一个顺序。那安德烈不在彼得、雅各、约翰这三个人里面。我再告诉你为什么彼得、雅各、约翰在整个的圣经里面他们的地位非比寻常，在十二个门徒里面他们的地位是有别于其他的门徒的。但是接下来腓力、巴多罗买、多马、马太、雅各、达太、西门，最后一位永远是谁啊？犹大，错不了，一定是什么卖主的犹大。中间也许顺序前后有一些的调动， 所以大致上你可以看见在地位上面马上就出来了，这不是按着笔画，也不是按着什么样的顺序，乃按着作为使徒里面他们的地位上，彼得、雅各和约翰是有特别的地位的。好，然后我再告诉你为什么。第一，在马可福音里面我们看见于是耶稣带着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什么呢？约翰同去，不许别人跟随他。这是指耶稣要叫一个贵女从死里复活，这个大神迹的工作上，他只带三个人，让他们亲眼目睹耶稣叫人从死里复活的大能。所以这一门课只有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可以有幸被选中跟耶稣在一起。第二，过了六天，耶稣带着彼得、雅各、约翰暗暗地上了高山，就在他面前变了形象，这是不得了的。耶稣预先显明他得荣耀的形象，就好像今天你有机会拜到这个总统府里面去吃这个宴席，只有有幸的一些贵宾能够受到邀请参加这么隆重荣耀的一个宴席。同样的，耶稣选了谁呢？三个人，彼得、雅各和约翰，让他们能够有幸看见耶稣得荣耀，预先得荣耀的那幅的光景，非常的荣耀的一刻。所以在这两方面，我们看见彼得、雅各和约翰他们是有特别的待遇的。但是我们来看马可福音10章35到37节的时候，马可特别的记载了这件事情。他说到他们对耶稣说，雅各、约翰父子，我们无论求你什么，愿你给我们做。耶稣说，要我给你们做什么？他们说，赐我们在你的荣耀里，一个坐在你右边，一个坐在你左边。他们要求权柄，他们要求更多的荣耀，一个坐在左边，一个坐在右边。从这里我们看见这两个门徒对于权力的渴慕和渴望啊，似乎登山变相，似乎耶稣让他们看见从死里复活，他们还不明白什么叫做跟随主、做主的门徒。直到第10章44到45节，我们还要再拓讲的，这是很关键的。跟随主的门徒里面一个扭转式的认知，在你们中间谁愿为首的，就必做众人的仆人。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是的，这三位在使徒里面他们的身价是最高的，他们的地位也许也是最高的，但是他们也是最卑微的仆人，他们也是最服侍人的仆人，甚至他们也是舍最多的一个人。他们要舍命舍己。所以是的，这个地位的排列是有先后，但这个先后只是强调谁舍己更多。谁舍己更多的话，就能够来跟随主，做主的仆人，蒙主升高， 盟主高举。所以雅各和约翰还有很多的功课要学，走在前面就是要做仆人。我们每个人都有权，都有 power 的，你知道吗？不是说牧师长子才有 power， 不是说执政掌权子才有 power， 每一个人都有 power。 你做父亲的在你的儿女身上有 power， 你做丈夫做妻子的在你另外一半的身上是有 power 的。你说的话你做的事情都有分量的，都会影响他的好或坏。你身上，你在他们的身上都会有权柄的这种的影响的。问题是你对他们的影响是什么？是一种舍己的影响吗？是一种舍命的影响吗？所以权更大就更多的舍己，这是跟随主做主门徒的原则。这一天我当了牧师之后，我学会了，我告诉你我学会什么。以前我还不是牧师的时候，要拍团体照非常的容易，我个子高，我一站上去就没有问题了哈，没有人说你应该站这里，那应该站这里，没有问题。但今天我当了牧师，做了神学院的老师之后，要拍团体照的时候，我是身不由己啊。为什么？你留意，一大堆人坐在那边，前面放一排椅子，永远哈，我告诉你，神学院也好，教会也好，没有人敢坐上去的，都是被拉上去的。特别是坐这一排有学问的哦，就好像名单也有学问，坐中间的怎么应该是地位什么呢最高的，在他左右哈，等等哈。所以神学院的时候永远院长坐在第一位的，坐在中间的哈，我就坐在旁边哈。我曾经尝试站在后边，我告诉你，我就是身不由己，都被拉到前面去坐的。同样的，弟兄姐妹也是一样，在教会里面确实哈，我们是有一些人坐在前排是 OK 的，但是坐在前排的都不是我们自己要的，乃是我们蒙召跟随主做主的门徒，我们就在舍己的事件上面做众人的领袖，做众人的榜样，我们来学习跟随主。即使在拍照的时候，我们也是学习跟随主了。好，我们最后一起来做这个祷告。我邀请在我们当中还不认识主的人，还不认识耶稣的人，也许这不过是你平凡的一天，来到这里，主要在这里呼召你跟随他。不然你是做什么的工作，主呼召你，要你跟从他，他要叫你得人如得鱼。弟兄姐妹，你我跟从主，我们愿意再次的蒙主呼召跟随他，过一个不甘平庸，过一个跟随主一目又一目舍己，但又得着许许多多的这种跟随主的道路吗？如果愿意的话，我们起立，我们一同以这段经文成为我们的祷文。慈爱的天父，我愿意认罪悔改，打开心门，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个人的救主和生命的主。感谢你赦免我的罪， 赐下新的生命，做你的儿女，求你管理我的一生，使我成为你所喜悦的人。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如果你还没有相信耶稣，这是你一个决志的祷告，你可以在结束之后来找我，我一个小礼物送给你。